政让这个代表权力的，就代表个人身份或者代表权力的这个账，他做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证据，这个这是神主动而且是很明确的一个证据，那也确立了他所立的这个工人，他所立的祭司。所以对我们，对我个人的理解而言，是我们常言说，如果不是神的这种选召跟确立，人是不能做什么的，人是不能去自己，就是说就像葛拉党那样子，自己为了可能为了多各种的目的吧，那表现出来表面上似乎是说他是想要争，他是喜欢做那样的工作，但是相信鉴察人心的神知道可拉党他们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内心事实上并不是合乎神心意的，因为他们并不是存着一种很就是并不是存着这种善意，并不是存着真正的一个敬畏听从神吩咐的这种心来争取这种服事，反而是用从他们的这种表现跟行为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并不是听从神话语的。那相信神的这种要服侍神的工人，他的表现应该还是非常的清楚可以看得出来，因为神的吩咐是需要完全去遵行的，那神已经有吩咐，是有他的条件，他所定的人选，但是由于人的这种不顺服，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对这个摩西亚伦这个他们的职分发起一种质疑跟挑战，但是事实上他们所挑战的是神的这个主权，神的旨意。那从这里为了解决这件事情，那神特意从这个让死的这种木头的这种杖能够重新发出生命，重新的那个迅速的发芽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关键，神非常重视的，所以他特意做这么一个很明确而且很大的一个神迹。这个是我的一个理解。那当然从基于这个祭司职任，后面当然就是讲到特别强调跟祭司职任相关的这个具体的一些工作，那刚刚大家也各位也讲了很多。那当然在对第二十章分别谈到这个摩西亚的米利亚他们这一家这三个兄妹的实际的情况，那又回到了一个所谓的这种以色列民背叛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从整个经文的这个记述上面，记录上面，不断的在强调的重点就在于说，神的旨意，然后神的工人，但是相对的，就是说， 性，还有他们实际的一个作为，那还有当然也是这些工人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作为，不断的围绕着这几个关键的这些对象以及他们所做的这些关键的事情，在描述是否顺服，是否合乎神心意，这样，这是我的一个理解。那从这当中，当然目的也是为了让读者，包含我们，能够去体会，去受到警戒，从当中去了解神的性情、心意，神所期望的这种选民与工人的一个标准跟要求是什么。所以从过去相当于有一些正面的榜样，但是也有许许多多反面的这些例子、反面的教具，那就成为我们现在应该去反省、去警戒的一个具体的内容。以上。